师父节目里开示一位佛友，莲花掉下来想要种上去有两个方法。一个方法就是到法会上别人拜师的时候，你站在距离不要太远的地方，好好念经求菩萨。另一个方法是在家里好好的求菩萨，我的莲花再生，好好的许愿，许愿力才能说莲花再生。请问师父，什么愿力能够莲花再生？需要多大的愿力？如何祈求呢？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我告诉你们一件事情，你们就知道了。如果你们许一个愿，说我从现在开始吃长素，就相当于三分之一的愿力。如果你说我要度有缘众生，我要以身说法，那么或者就说我要一门精进啊，一世修成，那么你就拥有了三分之二了。还有的三分之一就是许一个数量很大的放生的鱼的数量，那你基本上莲花就会种回去了。
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如果没拜过师的佛友想求菩萨种上莲花，需要许多大的愿力，如何请求？没拜师的佛友想要种莲花，需要什么前提条件呢？
这都不可能的，除非你本来就天上下来，你的莲花还在天上。一般种上去一定要拜师的。有一般说，就像我们学校里读书一样，你说我什么样在家里学我能毕业呢？你小学都没上课，你怎么能毕业啊？你至少要有人，老师把你的种子要种上去之后，至于长大长好或者掉下来再种，因为已经有原来的种子在过那里了，才能继续壮大。如果没有一个师父帮你们先送上去，你怎么样会拥有种子啊？听懂了吗？
听懂了。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
值班义工晚上6点清洁好观音堂，准备回家。可是原先在观音堂念经的佛友却想留在观音堂，并要求义工重新点油灯上香。请问如何和这些佛友沟通呢？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跟他好好讲呀，时间太晚了，明天找时间再来。今天太晚了，我们这里没人值班了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。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可否请师父慈悲开示，如何劝导在观音堂的佛友可以小聊天，或许降低所话的音量，但又不会伤害到他们来观音堂的热情呢？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这个你不会讲啊？讲话太响嘛，就跟他说轻一点嘛就好了呀。哦，你讲他叫他讲话轻一点，他就不来了。这种人你还能叫他来的？学佛的人如果讲话都讲不得的话，这种人能学佛的？不来嘛就不来了，不来嘛无缘众生呀。听不懂啊？
听得懂。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可否请师父慈悲开示，如何鼓励大家来观音堂做值班义工，维持观音堂？因为目前有些师兄担心自己做不好而不敢去做值班义工，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你记住了，你刚刚这些问题你们应该都能解决的，这种小事情不要来问师父了。
是的。
没有觉悟的人来干嘛？你们前怕狼后怕虎的，你要渡一个人你渡不到都是你自己的问题。好好的做人，好好的学佛，真心的对人家好一点，你什么样的人都渡得到，不是去天天求着人家。听得懂吗？
听得懂。
要渡有缘众生。好了。
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
泰国佛友放生通常在一条河流附近，火有火葬场，有还有超度的地方， 不知道这样的地点是否适合做放生的活动，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这个都没关系的，只要没有人去把它钓鱼，你就可以，听得懂吗？有人钓鱼就不行。好了，
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有位观音堂义工可能有某些误会，对其他义工不满意，而又说叫佛友不要来观音堂，我们要怎样好意劝他回来继续合作，为观音堂付出，他的举动是否会造恶业呢？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已经造恶业了，他叫人家不要来已经造恶业了，这种人已经犯恶口了，不要再去找他回来了。
感恩师父，
听得懂吗？他能拉走几个，那就是人家自己的缘分，他能够拉走几个不来，我们在度心的，被他拉着走的这种人就是道心不坚定，所以学佛要靠自己的坚定的信念，听懂了懂吗？
听得懂，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
许愿一次修成，业障会在5年内集中报，一般这5年会报掉一个人总业障的多少%呢？菩萨安排业障报应有什么讲究吗？
做多少业，护法神就会报你多少，不是5年10年的，有的人做一个业可以报一辈子都报不完，下辈子还来还，要看你做什么孽的。你做了大孽的话，我告诉你，这辈子都不一定报得完。不是菩萨的对你怎么样，是你自己做出来的，看你做了多大，做多大的恶，听得懂吗？
听得懂。
他会报，所以不是这么简单的。
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过了这5年，剩下的业障是不再集中报的呢，还是说多久之后还会安排报掉？
哎，我看你们真的没学好啊，一点都没学好啊。报什么？你现在说什么？你以为做了一个孽5年之后就会报了？说的是运程，3年5年那是你的运程，不是你做的孽5年一定会报掉，听得懂吗？
听得懂。
你做了个大孽，你下辈子还要来报，听不懂啊？
听得懂。
好了，
有师兄他在2015年修心灵法门，修了2年就许愿要一世修成，当时只是认为自己必须精进努力不造新业，但后来听到师父很多对一世修成的开示，如许愿一世修成必须要清修，但他目前没有条件清修，请师父慈悲开示该如何解决和应该如何跟菩萨。
并没有说一世修成一定要许愿清修，听得懂吗？就是说你如果能许愿清修的话，你更容易一世修成。好了。
哦，感恩师父。
请问许愿清修是不是大功德，能消多少业障？
大功德，消很多业障，至少消掉你1/3，好几世的1/3啊。
如果一个人命中注定事业前途很好，但是后来境界提升，愿意放下人间妄缘，不再追求人间名利，勤心修心，等于本来要成就大事业的福报他最终没有消耗，那么这些福报最终是没了还是会变成他的功德？
全部都转会，他的福德转换为功德，因为他后面做的事情都是在做功德，所以他的福报就转换为功德，功德无量。
感恩师父。报身受报的时候该如何脱离六尘苦恼，修清净智慧， 也就是业障爆发、业报来的时候，怎么脱离烦恼、修清净心呢？
很简单，第一，跟众生在一起，听得懂吗？
听得懂。
跟大家在一起，一起共修，一起越过，让大家帮助你越过很多的障碍。烦恼有了之后，好好的学佛，好好的拜佛、念经，菩萨，请菩萨帮助你化解你自己的烦恼和忧愁，这样的话你就会精进。所以有的时候当一个人苦恼的时候，千万不要自己把门关在家里自己一个人，这就叫自闭，自己把自己闭在房门里边，要走出去和我们的佛友在一起，天天法喜充满，天天能够到观音堂来看你所喜欢看的人，不是人呐，啊，看你所喜欢看的未来的菩萨，看你所喜欢看的观世音菩萨，看你所做的自己的功德，慢慢的来忘却烦恼。实际上一个人的境界一定会抵制你很多的六欲啊，五欲六尘，听得懂吗？
听得懂，感恩师父。
竹谷师兄与师兄之间的冤结爆发了，师兄不断忏悔放生念化解冤结的小房子，甚至都用上功德去化解冤结和恶缘，这位师兄心里已经无芥蒂了。可是这单方面的化解，与有冤结的一方还会对师兄造成伤害，这是不是说明师兄与这冤结还有呢，没有完全化解掉呢？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
如果冤结还没有化解掉，还会两个人有冤结，你就不要再去做了。很多事情缘分不到不要去做，做了不会有好事的，听得懂吗？
好，听得懂。佛学班里有的孩子是自闭的，有的孩子是多动的，可是在上佛学班的课程时，这些孩子的行为语言就会影响到其他的孩子们，影响不太好。如果佛学班的老师和义工们义工管孩子们，孩子也不开心，孩子的家长也不开心。为了避免造成冤结，佛学班老师怎样圆融智慧的处理呢？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
我觉得你们都是问了人间的问题啊，你要是学佛的人，你要用真心对人家，跟人家好好的讲，有什么不能讲的？如果你怕得罪人的话，你讲的正话他都要不开心，就不要来了嘛。你们整天都是讲人间的事情，佛学班的孩子来了，爸爸妈妈这么不讲道理不懂事情的话，那不要来了，来了嘛就好好听，跟他好好的讲，你又没有对他凶，你还是这么客气的对他，他不愿意听，那么就不要来，听得懂了吗？
有时候孩子调皮，说他一下嘞，他就
你就叫妈妈说请你来管好孩子，如果你孩子再这么调皮的话，请你下次不要来了。你要记住，一个游泳池里如果有脏的水，其他人都不会来游泳了，听得懂吗？
好，知道了，我的问题问完了。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父，我们很爱你。
很难过讲的，
请师父保重身，好听听。
哎，师父要真的知道，现在没有人肯讲人家不好的，只有师父讲你不好就是为你好。我问你，爸爸妈妈从小讲你们不好是不是为你们好啊？他想害你们呐、啊。
是我们自己的业障自己背，感恩师父。
我告诉你，要害你的人才不会当了面讲你的，全部在背后讲你不好。台长是真正把你们当弟子才讲你们的，好好改毛病啊，不要听不起人家的劝呐、啊，不要听不起人家的讲啊，你会吃苦头的。
是的，知道错了，对不起师父。
你很好，你还肯说对不起，说明你还是弟子。
对不起对不起， 我知道错了。
起床气在玄学上有什么说法吗？
起床了就生气啊。学佛的人生什么气啊，每天早上是最好的时光了，重新开始的美丽的一天，好好的把握住，有什么好生气的？
嗯，
对不对呀？
对。
还起床气呢，我还以为起床还有什么机器把你抬起来呢。我真的搞也搞不懂啊。
感恩师父的慈悲开示。参加法会的同修如果在法会现场举着自己的照片，会不会有双倍的加持？
你说什么？
比如就是参加法会的同修，比如说我参加法会，然后在法会现场我举着自己的照片，那会有双倍加持吗？对不起。
你记住了，你人已经在这里了，你再举张照片，这是你的法身还是你的园林啊？
好的，明白了。
听得懂吗？
听懂了。
你傻嘞，你只要头朝着天上看了，菩萨就看到你了呀。为什么很多人祈祷的时候，哎呀菩萨，就是头这样啊，有人祈祷的时候头这样的，听得懂吗？
明白了。
你只要头往上一看，佛光普照，金光闪闪，坛城都出来了，用得着举照片不啦？
明白了，感恩师父的慈悲开示。
这个照片你拿面镜子照着嘛更好了。
感恩师父。还没有出生的婴儿，因为不知道他的具体出生日期，可以给他取名字吗？
可以啊。
那取名依据是什么？就根据他生肖年份和属相。
对啊，你就给他先取一个名字，这个年份知道了吗？生肖知道了吗？就可以了吗？
哦，好的。
明白了吗？
好的。
你如果先给他取完名字之后，也有好也有不好，稍微以后出来出生之后如果没有太大的变化可以改动一下的。
哦，
好吗？
好的，感恩师父。那如果这个还没有出生的婴儿他没有这个疾病问题，可以给他念诵功德宝山神咒以保佑孩子平安出生吗？
可以的，完全可以。
好的。
记住了，一般的入胎之后他的这个胚胎只要形成了，他的灵魂就进去了。
嗯，好的，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师父说过名字不能再别处乱写，同修因为团体生活大家的物品必须摆放在一起，就是为了避免东西弄错，那么做记号他写名字的字母是不是可以？比如叫张三就写 ZS。
你说什么？
对不起，就是东西比较多，然后需要放在一起，需要区分。但是师父说过名字不能乱写，就是东西上面不能写自己的名字。
那你做个记号嘛就是啦。
就是如果做记号，有时候大家做记号都一样的话，可能不知道是
谁的。也没说呀，你可以写个头的有什么关系啦？
哦。
你写个 Sarah， 那么就是 S 啊。
哦。
都可以的呀。
好的，好的。
嗯。
明白了，感恩师父。
网上有印有大悲咒的水晶杯和玻璃杯出售，说是大悲咒对杯中的水有加持，形成好的磁场，对人的健康有帮助。说有日本研究者对磁场好和磁场不好的水进行拍照，有对比照片为证。请问师父，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水杯吗？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水杯倒不一定用啊，这个事情是真的呀。水因为它有里边有很多的暗物质的呀，它分子分解，它会产生很多的能量体的，所以你骂它，它会变得水分很难看的。供菩萨加持的能量水就不一样，这个现在已经经过科学家的验证了呀。所以你要是愿意喝一些能量水也是可以的呀。 听得懂吗？
听懂了。
那你喝的矿泉水不就是能量水吗？矿泉水比你一般自来水中好吧，干净吧？
是的。
好了，
感恩师父。有位师兄经常梦到同修修的不好的梦境，然后就会给各个师兄打电话，还给开小房子的数量，这样做如理如法吗？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你说呢？他是谁呀？他给人家开小房子开错了呢，他不帮不帮不帮别人背呀？听得懂吗？
听懂了。
你要知道，任何人乱开小房子、乱说话，头上三尺有神灵，如果他身上的灵性饶不过你，那你就开始倒霉了。听懂了吗？
听懂了。
如果你不如理不如法，护法神就会惩罚你。所以做学佛如履薄冰的。好了。
啊，是否会背业，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哎，这么傻的呢？你们怎么这么傻的啦？怎么会不背业啊？比方说，这个人灵性问他要50张小房子，你跟他开21张，那21张不就是你帮他背的吗？
明白了，感恩师父。
如果每天在功课里都念诵了准提神咒，但是没有祈求任何事情，偶然心想事成，这样也会消耗功德吗？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当然了，就是因为你平时念的准提神咒多呀，所以一有问题一求就灵了呀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，感恩师父。嗯。如果在烧送小房子的时候心不在焉，有杂念，这样会影响小房子的质量吗？
小房子的质量不会影响，只是你烧送的态度不好，灵性会不开心，或者地府的官员会不开心。听得懂吗？
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有一位同修发愿在一定时间内放生10万条鱼后，同时请师兄们代放生，有多次没有念放生仪式的经文，而且也没有告诉观世音菩萨。
讲了快一点了。
已经完全放生多少条鱼，只是说今年要完成放生多少条鱼，或者每年将完成多少条鱼，请教师父，这样可以吗？
记住了，你就算没有这个仪式的话，你放多少算多少，你跟菩萨讲过的放生多少，那你放出多少就是多少，听懂了吗？
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
有位佛友烧了700张小房子和许愿转很多功德给亡人，但是师父看图腾说，因为其家人烧金箔，导致他所转功德被地府拿掉很多，亡人还在地府，请师父慈悲开示，为什么说家人烧金箔导致他所转功德被地府拿掉很多？那么如何跟菩萨正确祈求，才能让亡人受到全部功德？
首先，这个亡人功德被拿走，就是因为他本身还有很多的业障，听懂了吗？那么很多的你转下去的功德本来要化解他的业障的，对不对啊？这个亡人到了下面之后又拿很多的金箔，就是锡箔，那么他是不是又造新业了？你造新业的人是不是现场犯罪啊？在下面他是不是把你转来的功德先要拿掉啊？等你以后稍微好一点了，业障更少了，不犯罪了，出来了才能给你啊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，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
所以师父要告诉你们，在人间我告诉你，你哪怕消业消得慢都没关系，但是有一点，如果你造新业，你很难出六道，所以现在绝对不能再造新业，以过去的业慢慢的才会慢慢的消掉，大家听懂了吗？
今天弟子拜师后 师父开示要多念解结咒，晚年不会得痴呆症，请问师父，一，可否针对性许愿十万遍？二，要如何跟菩萨祈求？
完全正确，你们记住了，如果你们现在记性越来越不好，而且记一件事情一会儿忘，然后呢还有坏的事情记在心中忘不掉，但是好的事情呢记在心中很快就忘掉，这些再加上你自己健忘，再加上你不停地反复去做一件事情，反复地去理解一件事情，纠结在里面，不停地解释，超过六遍，你这个人已经是忧郁症前期，而且以后非常有可能会得老年痴呆症，听得懂了吗？
听懂了，感恩师父。
那么你刚才讲用什么方法解结咒，你可以许十万遍，请观世音菩萨保佑我能够化解一切冤结，化解一切冤结啊，能够成为吉祥啊，化解我晚年会有老年忧郁症的可能，就这么讲，你没有人听见的，你自己一定要讲。很多人我告诉你已经老年痴呆了，他自己不肯讲，记住了，不肯讲也存在，就像我们活在世界上，你说你不想讲死你也会死，听得懂了吗？
懂了。每个人都知道烦恼即菩提，但是真正遇到烦恼时都忘记了这个道理。其实菩提智慧是需要反复练习，戒静练心，智慧也要靠锻炼的，是吗？
完全正确，100分。
感恩师父。
菩提智慧要经常练，一个人经常有智慧，这个人就拥有菩提智慧，碰到事情就能解决，碰到事情就能解决，这不是烦恼即菩提吗？
是。
同修用越南话念诵经文，因为他中文不太流利，有天他梦到观世音菩萨和他说，你念的经文我听不懂，是他念经的质量有问题吗？他担心他念的小房子收不到。
菩萨不会听不懂的，一定是他念经里面有乱啊，或者偷工减料，你记住了，菩萨给我们讲话，你是什么样的人，菩萨给你什么样的声音听到。其实菩萨在天上，他全部都是 message， 就是一种信息，听得懂了吗？
听得懂。
你要那么菩萨还要讲多少国的语言呢？一个意念给你，你就知道了，跟你讲话。
好的。
好了。
感恩师父。面对有一些疾病，比如说肾病，我们在度人的时候随缘度这类佛友吃素，可他们说害怕吃素营养跟不上，或者会缺乏体内某种元素而身体吃不消，我们要如何更好地度他们呢？
去好好问问医生吃素有没有营养，你去问问我们这么多人呐、啊，你们吃了素之后全部生病了，你们身体好不啦？
感恩师父。
网上去查一查，吃素很健康，如果缺少一些维他命可以补充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。甘师傅，
很简单的。
前天家里刚设佛台，晚上梦到好像是在佛台前洗衣服，请问这是消业障还是有做了不如理不如法呢？
洗衣服吗？消业障呀。
好的，明白了，甘师傅。
同修事业一直走下坡路，多次被告知是被通灵封锁导致工厂彻底倒闭，同修怀疑是被下降头了，请问师父应该如何化解？
念解结咒呀，许愿一万遍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。
针对某一件事情要许一万遍，那么你才能化解。好了，
感恩师父。
有邻居欠同修的钱一直没还，有一天同修梦见邻居还请了，这个 这是邻居需要小房子吗？
就是本来邻居不还钱，但是没想到邻居后来还钱了。
对，
做梦，这是做梦。
对呀，是梦见啊，同学梦见。
所以我说呀，这是做梦。他不会还的，听不懂啊。笨的嘞。你做梦里还了，说明现实当中不会还的，听得懂了吗？
听得懂了。
赶快念姐姐咒啊！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太希望他还了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。烧送经文组合的时候，烧送数量必须是单数吗？
单数最好，双数一般。
啊。感恩师父的慈悲开示，我的问题问完了。